萨穆尔记上系列讲到六，神在天上嗤笑。萨穆尔记上第五章。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10月22日。王兆丰译，甘小春校。五章一至十二节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台到亚什图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放在大衮的旁边。次日清早，亚什突人起来，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早起来，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我把第一至五节称为嗤笑你们的神。上个礼拜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。撒母耳记上接下来的几章都是在跟踪约柜，约柜成为主角。约柜被抬到非利士的中心城市亚什突，他们把约柜抬进了他们的主神大衮的庙里。那时候你的神打仗得胜，又会有战利品。在非利士人眼里，他们的战利品就是以色列神的约柜。于是他们把约柜抬进他们的大衮神庙里。关于大衮有些争议。以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大衮是保护出海捕鱼人的鱼神。现代学者找到一些证据，说大衮很可能是谷物神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知道这个庙里有一座很高的大衮神像。他们把约柜放在大衮像前，说我们的神胜了你们的神，我们的人胜了你们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神比你们的大。作为读者，我们知道神要以色列失败，因为他已经事先告诉了我们。但非利士人不知道，他们没有启示，只能靠自己的眼睛。以色列已经败了，大衮当然比以色列的神大。这些泛神论的非利士人可能以为把约柜放在大衮庙里，给他们自己增加一个神。不管他们是在做什么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神现在服从于大衮。这里的经文写得很有意思，希伯来语这里样说，看啊，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，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。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显出一个敬拜的姿势。非利士人当然不喜欢他们的主神的这副姿势，于是他们马上叫了人来，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神倒在了地上，自己起不来，让我们齐心合力把他扶起来，放回原处吧。这样的戏剧形式当然很可笑，也是有意的。作为读者，我们知道以色列败了，因为神使他们失败，但是非利士人不知道，神利用在他们庙里发生的事情来嘲笑他们，嘲笑他们的神，让他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得胜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大衮脸朝下的拜他。你们家若有需要照顾的老年人，有一件你会担心的事情，就是让他独自在家，因为老人有可能摔倒。万一跌倒，后面跟着会有麻烦，或者摔骨头，或者受伤后又引发感染等等。因为老人行动不便，若是胖点又有体重问题，你一个人还扶不动。更糟糕的是，第二天清早，他们发现这回糟糕的多，脑袋掉了，胳膊折了。不仅是掉了，折了，希伯来语直接说，大衮的脑袋、手臂被砍断，只剩下身体，真是脸面丢尽。诗篇作者说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诗篇2篇2节。神当作非利士众人的面嗤笑大衮，我们也嘲笑他，并且嘲笑那些拜他的人。圣经说，拜假神的必变得和偶像一样。这样的故事对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人来说的确很陌生，我们从来不到庙里去拜神像。虽然我们没有庙宇，没有那些偶像， 但我们也许多什么，我们愿意跟随他们，拜他们，希望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。事实上，我们和非利士人没什么两样，也在拜那些我们以为可以帮助我们的东西。以前我提到过，我很喜欢大卫·沃勒斯 （David Foster Wallace） 那场著名的毕业典礼演讲。在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实际上不存在无神论，没有不崇拜的事，人人崇拜。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拜什么。如果你崇拜金钱和事物质，如果他们成为你挖掘生活真正意义的地方，那么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东西。如果崇拜你的身体、美貌和性感，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丑陋。当年龄开始不饶人时，在最终让你悲伤之前，你会死去100万次。崇拜权力，你最终会感到软弱和恐惧，你将需要更多的权力来压制自己的恐惧。崇拜你的聪明智慧，你最终会感到自己愚蠢，是个骗子，总是活在担心被人发现的边缘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大家都崇拜，但我们并不都崇拜真神。最好的试金石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，是什么使得我们半夜惊醒不能入睡？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依靠花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崇拜的对象是否需要我们的努力，需要我们的照顾？当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会感到威胁？是否会引起我们的愤怒、焦虑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们你就知道你崇拜的不是真神。因此，当我们嘲笑非利士人，嘲笑大衮时，其实我们也在嘲笑我们自己。5:6-12，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亚什图和亚什图的四境都是如此。亚什图人见这光景，就说：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。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他们说：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？他们回答说：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。运到之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。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。神的约柜到了，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：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：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。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号，声音上达于天。耶和华不仅嗤笑大衮，他横扫非利士全境。刚才提到诗篇115篇，你崇拜偶像，你自己就变成像那偶像。你的偶像没有眼，没有耳，没有手，没有脚。现在看看你们自己，你有眼睛却不能看见，有耳朵却不能听见，你的心像石头坚硬，就如偶像一样。如钦定本圣经翻译成痔疮，或者鼠疫引起的长在你说不出口的那个地方。或许你手上的英译本说是肿瘤，雅观一点。不管是什么，神做他想要做的，无人能阻拦。神使他们既没有脸面，又极其不舒服。他们不得不承认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身上。于是他们把领袖们找来说：我们受不了了，不想再邀约柜这东西了，看上去以色列的神和我们作对，求求你们把他送走吧。讨论下来，决定把约柜送到加特去。 同样的事情发生又在加特，于是加特人又把约柜运到以格伦去，结果以格伦很多人死了，没死的都得了痔疮，剩下的人哭声震天。这里说合成呼号，声音上达于天，这样的语言在旧约里只出现过两次，另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欺压的那么久那么苦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。出埃及记二章23-24节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非利士人以为他们可以用这只小箱子来控制以色列的神，把它放在大滚脚下，结果以色列的神重重地击打一座又一座的城，使得他们像从前以色列在埃及一样向天呼救。他们不需要从法老那里得救，而需要从天上之神手下得救。他们正在被这位神痛击，而他们的神只能躺在那里，忙都帮不上。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诗篇115:3，请注意，这整个故事与以色列毫无关系。他们所做的最多不过是在舔自己的伤口。他们非但帮不上忙，甚至连神在惩罚非利士人他们都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自己惹怒了神，被神惩罚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关于神，关于我们。他教导我们，神在天上随他的旨意行事，他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。你被从罪、从死、从魔鬼手下得救，你任何贡献都没有。基督在这个世上被朋友、被仇敌遗弃，但是他战胜了仇敌，战胜了死亡，并把胜利赐给了你。你甚至都没有寻找。事实上，你的贡献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你的贡献就是罪。圣经里的故事错综复杂，跌宕起伏，但是你若没有读懂上述这一真理，那么你就没有好好读圣经。弟兄姐妹们，因为神爱你，他嘲笑你的什么，让你看到你心里的偶像是多么愚蠢。不管你寻找依靠的是什么，幸福快乐也好，稳定工作也好，家庭也好，财富也好，美貌也好，这些应该有他们的正确位置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当作是你的神，那就很可怕了。只要我们是属他的，神就绝不允许我们把希望放在这些东西上面。他还不断地击倒这些东西，揭露他们是多么无用。你的焦虑是什么？你担心的是什么？你信靠的是什么？你感到恼怒吗？你最担心的什么？最怕失去的是什么？既然让恼怒、苦毒存在心里，那就是你的神。你想放回到神坛上去的是什么？你睡不好觉，是不是因为你的神一再的倒下？假如你看不出这些使得你压力重重的话，是因为你的眼睛瞎了。加尔文说得很好，我们的心就是永久的偶像工厂。我们的偶像不断的倒下，我们又去把它扶起来，放回去。神因着他的怜悯把这些偶像踢倒，哪怕你不断的扶起来，神还是会叫他倒下。单单是因为他爱你，他知道这些偶像毫无能力。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唱一首诗歌，你应该全心的唱那一句，把你的偶像扔掉。主是神，主是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看为好，拣选了你，拯救了你，不需要你的任何帮助，你甚至都不知道。单单是因为他定旨要旨意做，并且不断的救你，